他所学的就告诉了我们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，那个时候教会刚好在婴孩期，因为刚刚得救嘛，而且他工作了三个礼拜很有果效，结果没有想到他就非离开帖撒罗尼迦不可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只三个礼拜，这个母亲就要离开婴孩，婴孩要离开母亲，所以难怪做母亲的保罗他挂念帖撒罗尼迦的牲畜。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里面所写的，他是完全写给婴孩时期的教会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如果你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你首先要知道，你就算是你很有学问，就算是你像保罗一样，可以说等于像教授一样，但是现在一个孩子刚刚长大，你有没有可能把教室就搬到摇篮旁边？当然不能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服侍神的儿女，你先要知道他属灵的程度是什么程度。教会刚刚生下来，你怎么帮助他呢？不过好在保罗自己经过婴孩的时期，所以保罗就把他在第一段时期所学的，他就告诉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所以等一等，你看见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有它的特点的，我们普通读出来就读了，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里面，保罗就把他在第一个属灵阶段里面所学的，他做婴孩的时候他学到一些功课，他就把那些功课告诉他们。所以就证明说，我们如果要做工的话，我们总得要比我们的弟兄姊妹多走一步，明白吗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第十寨，在旷野漂流第十寨，那就是利非定。到了利非定，他们吵着要水喝。那么现在呢，摩西是要把水给他们，但是想想看，如果现在叫200万人能够得着水喝，这是不是非同小可？他过去也学会了，因为在西奈半岛，你知道说他老早以前根本就在海底下，所以浮上来以后，你看见每一个磐石都是蓄水库。所以如果一个牧羊人，他只要拿着他的木杖，他轻轻敲敲敲敲那些一些磐石，然后呢，有的就把那个缝啊就敲开了，水就跑出来了。所以牧童和他的家人呢，干渴就可以解决了。所以现在是在旷野里面，你不管找哪一块磐石都可能解决你的干渴。但现在不行了，现在的需要是200万人的需要，你要找到哪一块磐石能流出水来像活水的江河一样，这是摩西办不到的。所以这件事当然是神迹嘛，当然不是摩西做的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要教他学一个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如果真的磐石击打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如果那个江河是经过利非定的话，它的河源一定不可能在利非定，一定在西乃山，那就第二站。所以最后神就带着摩西就到了河列那里，然后他说，你看好了，你看我站在哪一个磐石旁边，只有一个磐石，那个灵磐石当然是指基督所的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磐石就是他应该击打的，然后击打以后呢，果然活水呢就流出来了，就流到哪里？流到利非定。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呢，所有在西乃山里面山上如果有水的话， 只有一个方向流到红海，一定经过利非丁的河谷。所以你看见很稀奇吧？在这里学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？利非丁是第十站，西乃是第十一站，所以一站一站到了42站，你终于毕业了。所以证明什么？如果你是带头的，如果你希望弟兄姊妹有水喝，你一定要比弟兄姊妹多跑一站，多前面一站才可以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。当他属灵年幼的时候，他是结结实实的学了一些属灵的功课，所以现在他才有办法，当教会经过婴孩时期的时候，你拿什么来供应他？清楚吧？这是保罗的第一组书信。过了5年以后，这个教会就长大了，所以罗马的教会、加拉太的教会、哥林多的教会是个少年的教会啊，所以才有那么多问题嘛，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？那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保罗是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去。所以你在读第二组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现在教会是经过了少年期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拿什么东西来帮助一个经过少年期的教会？你自己必须学过功课才行嘛。所以在罗马、在加拉太、在零前零后所学的功课，实在说来就是保罗当他少年期的时候他学了什么，他现在才能够供应什么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吗？现在不是你读几本书就可以帮助别人的，现在不是你读几年的书就可以帮助别人，没有这件事。你自己必须萌生了喜悦，你自己必须学过这些功课，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呢。这是为什么摩西必须经过40年旷野，第二个40年他在旷野度过的。你想想看，到了第三个40年，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为什么？他的秘诀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比以色列人多走一步，他们还没有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旷野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在法老王宫里面，从下牙宫里面出来，是一个埃及的王子，能帮助一个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吗？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，你可以做老师，你什么都可以做，你要服侍神的儿女没有那么简单。不是我要做就做，不是你自己封自己是工人就是工人了，工人要结出果子来的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保罗怎么服侍他的教会呢？他在教会进入少年期以前，他自己已经进入了少年期。好了，再经过5年，这个教会就成熟了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本来我们的主对门徒怎么说呢？我有些话你们当当不起，你们生命太幼嫩了。现在以弗所书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书，所以可见以弗所教会是担当得起的，那些话担当得起的，证明以弗所教会成熟了，哥罗西教会成熟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对于一个成熟的教会，你怎么帮助他们？所以保罗自己一定经过了那个阶段。现在不光是基督的学校，现在好像一个人毕业来到社会里面，是他受试验，他到底有用没有用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 慢慢慢慢的，你就从第三组的书信，你就知道保罗怎么帮助一个成熟的教会。最后他要殉道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写了三本的提子书。所以这四组的书信就告诉我们保罗的春夏秋冬。属灵有四季的，所以等到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是要把他在春天里面，特别当他做婴孩，他所学的能够传递给婴孩的，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所以到了我们读第二组书信的时候，就到了属灵的夏天，然后到了属灵的秋天，那现在呢，终于到了属灵的冬天。那冬天有什么事会发生呢？如果是无花果的话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无花果本来在树上的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这个果子要掉下来，掉下来以后呢，自自然然呢，在原来的枝子上你会找到那个痕迹。比方说保罗本来就是那个果子，他就在那个枝子上，时候到了，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到了冬天果子要掉下来，第二年新的果子就要接上去了，那个新的果子就是提摩太。所以现在到了属灵的冬天，本来在保罗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设立以弗所的长老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以弗所长老一个一个都凋零了。所以现在保罗要告诉提摩太，那个时候他刚好在以弗所，怎么设立长老。就做长老来说，进入冬天了，就做工人来说，也进入冬天。那如果主迟延的话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又来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有没有提摩太，有没有提多？所以保罗所解四组的书信，就给我们看见他的春、夏、秋、冬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有些话他要勉励提摩太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告诉提摩太说：“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”好了，那现在保罗很快就要为主殉道了。所以你越往后读，你就看见保罗回顾他的一生，他是怎么帮助提摩太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少年怎么被成全，一个人怎么成为无愧的工人？简单的很呢，你只要看保罗冬天是怎么过的。他两次讲的过冬，在提摩太后书讲的冬天，提多书也讲了冬天。现在冬天是到了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春天还会回来的。但是到底保罗是走到一生的快到的尽头，那么现在呢，他当然希望有果子能够就在原来的那个洞上能够继续下去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保罗他一生结果，他走的时候他是留下一个洞的。而且如果是主的工作的话，就在那个洞的上面就接下去了， 那就是明年的果子。